少年人来问耶稣问题而来的嘛，对不对？他说我怎么能得永生。所以这一系列的教训都是从这样的一个主题来的，咱们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怎么样能够上天堂上天国，与天主有关系。好，这个是一个蛮蛮重要的一个主题嘛。首先呢，我们就简单的开始吧。我们先从第一点，就是关于永生的这样的一个疑问。咱们先看16到17节，16到17节。圣经这样说，是有一个少年人近前来对耶稣说：“良善的父子，我当行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天主，没有一个良善的。你要进入永生，就当谨守诫命。”好，我们首先要考虑这个人的身份。好，他是谁？我们有马太福音告诉我，他是一个少年的人啊。那这个少年在那个早期白话文中，其实不是指我们现在的少年啊。这个可能也就是可能成家之前，或者说年纪应该还在20到30岁之间，他是一个年轻人。好，我们也可以从马太福音，从他这里说有一个少年人，有一个少年人进前来，他用的是阳性的这个名词，因此我们知道他是个男人。好，这个我们也清楚，所以从马太福音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年龄，他年纪不大。二，也知道他是一个男人，他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但是马太告诉我们，他是一位比较热切寻求的人。你说马克怎么表达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看到马克的记载，在10章17节，圣经这样说：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后面说什么？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父子，我当行什么事才能得永生？”所以，马克他给我们记载这个人的动作，啊，那这动作能告诉我们他的心，还是一个外在为虔诚或者说一个寻求的人？他来，跑来，跪在基督的面前。但路加呢？路加福音呢？他是一个比较爱提供细节的一个作者，毕竟是个大夫嘛。好。所以他也给我们提及了其他关于这个少年人，是他告诉我们这个少年人是有政治地位的啊。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18章18节，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后面用的什么字呢？官来问耶稣说：“良善的父子，我当做什么才能得永生？”所以他告诉我们他的社会地位，他告诉我们他是当地的官员。好，那么有趣的是什么？3个福音书也给我们记载，他不仅仅是年轻的官，他是一位富有的、很富有的人。那这个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我们下面的22节就看到，他说什么？这个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去了，因为他的产业甚多，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年轻、富有、虔诚、既有社会地位的人。好，所以圣经还给我们提及不少关于这个人的背景、他的身份。那他的问题是什么？他为什么来找耶稣？这个我们在16节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进前来对耶稣说：“良善的父子，我当行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那如果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他为何来叫耶稣呢？其实原因就是他想明白如何得永生嘛，他想明白如何得永生。那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首先从他这个疑问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基督身份的证明。就我可以问问他为什么要来找耶稣问这个问题呢？这个不是我们一般像一般的人会问的问题，对不对？我不会去找一个修车的人说：“哎呀，我怎么得永生？”对不对？我也不会找我大学老师说：“哎呀，我怎么能够死后灵魂上天堂？”对不对？这不是我们对一般的人会问的问题，这不是一般的这个师父能回答的问题，是不是？ 那这个说明这个人是直到耶稣基督，是直到关于他的身份，也可以说他应该是了解耶稣基督的一些信息，无论是听过他讲道或者说看过他所做的事情，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他认为耶稣基督能回答这个问题。他可能像尼哥底母，就是一个也是一个特别外在善良的，也是一个法利赛一个官员来找耶稣，他听见耶稣所说的所做的，就说我们知道你是天主保佑的人，因为若不是天主保佑，没有人能做你这样的事情。所以尼哥底母呢，他来找耶稣，其实听到耶稣的消息，明白耶稣在做的事情之后，他说哎，这个人我们知道他绝对不是一般的人。好，估计这个少年人也是如此。那有可能他也许像法利赛人之前 拆过去的一些差役来抓耶稣的这个兵丁，他们听见耶稣基督的教训之后就空手的回去，没有抓耶稣。然后当那些法利赛人 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没抓他呢？他说从来没有人像这个人说话。他们看见耶稣，听见耶稣，看见他说的，听见他所讲的，就说哇，这不一般，这不是我们通常看到的所谓的讲宗教的，讲信仰的，讲道德的，讲人生的，哇，这个人很不一般。无论怎么样，他认为耶稣能回答他的问题。如果他不觉得他能回答呢，他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但是也得说，他这样的一个问题也证明他自己的不足。你说什么意思？他的疑问其实显然在于，虽然他严格在遵守他认为他自己认可的道德标准，他虽然自己在遵守，对不对？他依然感到自己在某一些方面还是有缺陷的，还是有不懂的，还是有需要做的。他觉得，他认为肯定还存在某一种行为能够弥补他意识到的不足。如果他觉得自己已经达到心中已经平安了，自己已经达到自己的标准，那他不会来啊，对不对？他会心里满足，我肯定可以，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是一个好人啊，我不担心灵魂的事情。但是他来找耶稣提永生这个事，说明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不足。那这个和后面，其实当我们比较的时候，我们要发现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意识到的事情，我们并不愿意口中承认。他后面要告诉我们，哎，我从小都遵守，对不对？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自己知道他心是虚的。虽然自己的道德标准他都觉得他达到了，但是还是觉得不够。但是我觉得他的问题在一定层面上也是显明他自己的骄傲。你说怎么可以看到骄傲呢？咱们看到他问到永生之前，他说什么，我当行什么事才能得永生。虽然他意识到他的不足，但他也觉得其实永生离他不远。他已经是好人，他就差一些好事吧，可能需要儒教，可能需要受洗，可能需要其他的宗教仪式，可能需要一些特殊的善行。但无论是什么，他挺自信的，他肯定能做到。因为他说什么，我当行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也就是说，虽然他意识到他的不足，他还是觉得自己蛮好了，因为他觉得他与永生就差几样善事而已。我稍微调整一下我的生活方式，简单改一下我之前所做的一些事情，甚至可能做一些更突出的事情，一些善事， 我就能解决我的灵魂问题。那这个就显示他的骄傲。我不知道这个年轻这个少年人是否是听见耶稣，我们上周不是按照顺序按照时间顺序来学习吗？上周我们关于孩子的教训，他是不是在场？有可能在，我不清楚。但是咱们看前面的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四节，那耶稣关于孩子说，这个孩子说什么？他说，耶稣说，容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为什么？因为天国的正是像小孩子这样的人。我们上周说了，天主就是进天主的国的这样的标准，是要悔改成为小孩子。说小孩子这个样子，不是指他们很天真啊，很单纯呀、啊，而是指他们无力。这些孩子都是别人把他们怎么样带到天主面前。所以他觉得这个少年人觉得他很有办法拯救自己，你要告诉我怎么去做，那我肯定能做到。也就是说，如果你给我设个标准，我相信自己能达到这个标准，这是这个人的心嘛。但是这个富有少年的官，他与基督所描述的小孩子完全不一样。他虽然意识到他心里的这个虚空，他有需要，但还没有彻底明白罪是无法自救的，他无法拯救自己，还没有看到他的真实属灵状况。你知道世上有很多人是这样子，他们觉得他差一个信仰，我如果能够有个信仰，那这个能解决我的问题，对不对？很多人觉得，如果我能够入会，如果我能够加入一个教会，如果我能够行一些事情，哇，那我就可以解决我的灵魂的问题。我跟你说，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你不知道你的灵魂的实际状况，它不是你能自救的。其实我们人经常，我们特别愿意做自己的英雄嘛，我要解决我的问题。你给我一个标准，你给我设一个办法，我肯定能做到。其实如果你拯救救赎能够通过你自己的行为获得的，那耶稣就不用来了，他也不用钉在十字架上，他也没有必要从死里复活。实际上我们发现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心里还存在一些骄傲的人。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何为良善的这个讨论探讨。在十七节圣经这样说，他说，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很有趣，这个良善这个字呢，就是前面他所问题，我能行什么善事。在原文中，这个善和良善是一个字吗？好，所以他称基督为良善的父子，我能行什么善事，对不对？他说，你是一个善人，好，我可以行什么善事。然后耶稣基督说，你为什么叫我善的呢？对吧？两善的呢？你注意这个，耶稣想让他，想用他自己的话提醒他关于天主关于两善的标准，关于善良的标准。这个少年人的观是在第十六节对耶稣说，两善的父子，对不对？耶稣问他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谁是善良的？真正谁是善的？我们都觉得自己很善良，是不是？但是问题是什么？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写明我们不是善良的。其实，如果我们学习天主关于人类的判定，我们会发现天主从天主的视角，然后天主视角是绝对的视角，是绝对的真理。他看人是怎么看人呢？咱们看一下诗篇呢，十四篇一到三节。诗篇十四篇一到三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与人心里一位五天主，他们所行都 邪恶可憎。他说他们的行为，在我看来都是邪恶的。好，没有一人行善。你注意他说有几个呀？没有一个。第二节说，主从天上查看世人，看有明道寻求天主的人没有，竟都是悖逆的，都陷在误会里，没有行善的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从天主的视角，他看人呢，不像这个少年人看自己，他不是说我是一个好人，我就差一点点啊，能够自救了，能够上天堂，能够与天主有关系，没有。他在说，我在我看来，都一切所有的人都是陷在误会中，都是行可憎的事情。他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那这个像不像耶稣所说的？耶稣说什么？除了天主没有一个良善的。这不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吗？除了天主没有良善的。其实在圣经中，他经常提及天主的时候，他经常做对比，天主和我们的对比。在格林多后书五章的21节，他说天主叫那什么无罪的替我们做了罪人，这是指基督嘛，圣子。他说他是什么无罪的，使我们靠他在天主面前成为义人。义人。马太福音5章48节，耶稣基督曾说过，所以你们应当完全像你们在天上的父完全一样。我问你，他这句话表达了是什么？万能的主能行不义吗？不可能。天主是完全的，是完全的。所以当耶稣基督指出这个人的问题的时候，他说，哎，你喊我为两善的父子，那你在说我是天主吗？其实他有一点这样的含义，但是实际上他更清楚的目的是什么？那你想一想，你在随便说善行和两善，但是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你知道从天主的视角他是怎么看我们吗？他真的看你为良善的人吗？其实我们应该问自己这样的话。其实好像我们也需要调整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经常说人很啊，这个人他特别善良。我作为牧者，我特别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明白人好像想表达的意思，但是我知道天主关于良善的标准。我要说什么？连一个都没有，没有善良的人。我知道他们可能表达的意思，在人面前，哇，他好像是一个不错的人。好，我不否定，我们可以在人面前按照人的标准做善良的人，但是我们不能在天主面前靠着自己的行为成为良善，因为我们达不到他的标准。那耶稣后面就做什么？耶稣叫这个人以律法审查自己。好，他说他喊良善的，对不对？他说我还能做什么善行？他觉得他是善良的。那主说，那行，我让你去遵守诫命吧，对不对？你看17节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他说你要进入永生，就当经守诫命。我们知道耶稣不再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靠着善行，可以靠着行为在天主面前自救。为什么？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不能靠着律法，我们不能靠着遵行天主的诫命救自己。在加拉太书2章21节，圣经有这样的话啊，大家仔细听一下：我不废弃天主的恩，若能靠律法得成为义，他说基督就算是突然死了。他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天主的律法、天主的诫命、天主的这个道德标准，是为了叫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出仁义来， 真的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意思是那耶稣就没有必要死了，他的死就是突然的。但天主的诫命是天主显明他善良的良善的方式，因此耶稣要他审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看看他是否符合天主关于良善的善良的标准。好，咱们先看第一部分，是十八到十九节，这个是爱人如己的诫命。咱们看这个十八到十九节，这个都是人际关系中的命令，天主的律法。他提到什么？十八节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妄作见证，孝敬父母，爱人如己。好，那么我们读到十八十九节的时候，首先呢，我们也明白，这个是出于摩西的律法，旧约的律法，是天主向摩西末世的道德法啊，也是圣经天主的给我人类设的基本道德基础。耶稣引用了摩西五经的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到十六节，你会发现其实很不是一模一样啊，你要注意有一些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的地方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好，他说当孝敬父母，好，这个他十二节就提了，十三节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好，你看是不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他把孝敬父母放到在后面，其他的都是按顺序。你觉得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是世界嘛？好，这个是最基本的道德原则。那这个少年人从小的时候，刚能说话的时候，能够有自我意识的时候，肯定在背这个经文，肯定是这个能背的比我们要熟悉太多了。难道他不知道这两区别吗？那我们看到后面他提到孝敬父母这个事情，他放在后面，我觉得也是为了强调他，咱们别忘了这个人是一个少年人。天主也在把强调这个孝敬父母，我觉得是因为天主是无所不知的，他也知道这些人与人际关系出现最大矛盾的地方是什么，然后故意给他提出来了。我把这个倒过来说，这样子你会意识到了。但是最后他总结了，说爱人如己。好，如果我们把天主的这个诫命道德诫命，我们其实可以分两部分。他刚背的那部分，属于爱人如己的部分，其实它是一个如果你爱人你不会犯的事情。好，因为这个都是害人的，不孝敬父母，圣经说是害父母的。好，杀人就是害人的，是不是？奸淫就是害人的，偷窃就是害人的，做假见证也是害人的。好，它是对人的一个罪恶嘛，所以他总结了，就加了一个爱人如己。那咱们看一下这个少年的回答。十九章的二十节，他说，那少年人说，这些诫命我自幼都遵守了，还有什么缺欠吗？好，首先我们考虑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他真的自幼遵守了天主的律法吗？啊，好像不太可能吧，是吧？可能你读到这个刚才读到的十八到十九节，你觉得哎，我其实能干能达到， 你看我没杀过人，可能我没有性过奸淫，在婚前发生肉体关系啊，可能我这个还没有做，对不对？我可能没有偷过什么大东西，是不是？我可能没有说过什么特别严重的谎言啊，然后基本上还挺孝敬父母的。你看我打自个了啊。但如果我们考虑圣经，怎么说呢？他在罗马书3:23怎么说了？他说人都犯了罪，得不着天主的荣耀。他的意思是没有一个人是不违背天主律法的，都犯了罪。这个我们在这个传道书7:20看到的非常明确的，他说时常行善，永不犯罪，这样善人世上是没有的。他说经上说没有一个人在天主面前是守律法的。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定义，在雅各书他说违背律法就是罪。那罪是什么？罪就是违背天主的诫命。好，那么他在说我从幼都遵守了这一部分诫命了，还有没有别的？但是我们也明白一个道理，这个我们需要说清楚。我们知道当时的犹太人没有按照摩西记载的商家文，没有按照他的旨意去理解他，他更多会做什么？他们会利用摩西的话，然后理自己的标准。所以我们可以看那个罗马书10，保罗总结了犹太人的问题。你注意他们说什么？他说他们不明白天主的义法，想要自己立个义法，就不服天主的义法。他的意思是什么？他们把天主的律法拿过来，不明白他，然后呢就说那没有人能受这个规矩。那行，那你说孝敬父母他是什么？他是每年给父母多少钱？你达到这个标准肯定是孝敬。好，这个奸淫呢，他是什么？他是我们就设这个标准。好，就是离婚关系中犯罪呢，这个叫奸淫。但是如果你休了妻再娶一个，再休了他再娶一个，再休了他再娶一个，这个也没问题，因为有婚姻关系的存在啊。所以你看，我们没有行过奸淫。他们不明白天主的义法，立了自己的义法，就不服天主的义法。其实保罗曾经用他们的标准来讲自己，咱们看一下他关于这个自己是怎么说的。他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守律法的义说确实无可责备的。保罗说什么？我达到标准了。他是按照犹太人的思维说，我没有，我在这句话不是保罗在夸自己厉害，因为他在说前面我逼迫教会，他在说按照犹太人的标准我是打自个的。好，因为我们知道按照天主的标准保罗是怎么理解自己的。在帖摩太前书1:15，圣经这样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人人当悦服的。我在罪人里乃是个首恶。所以保罗可以说，按照他们的标准，那我是无可责备的。但是在天主面前，我算是一个首恶。所以保罗其实之前在他信主之前，他跟这个少年人估计思想是一样的。你看，按照社会标准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没有人能责备我。但是当他认识天主之后，他意识到一个事实，没有，在天主面前我是一个恶人，我是一个恶人。这个少年人呢，他真的从心里真诚的在遵守这些 见命了吗？我觉得没有。我也可以清清楚楚的从耶稣基督后面对他说的话知道他是没有的。我们就想几个吧，不可杀人。为什么杀人是罪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问你，杀个牛是罪吗？啊，咱们吃牛肉吗？这是罪吗？圣经说不是吗？那为什么杀人是罪？如果我们都是一起进化来的，那它为什么是罪啊？我们只是更高级的动物而已。咱们吃鸡肉就杀个鸡嘛，咱吃驴肉就杀个驴嘛，咱吃牛肉就杀个牛嘛，宰个牛。那为什么杀人不行呢？圣经告诉我们，天主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给他神圣的价值，他的命就是天主赐给他的，没有人有权柄夺去。好，但是这个就有一个问题啊。那按道理来说，伤害一个人，辱骂一个人，恨一个人，不就是小看人神圣价值吗？他就是。那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明白这个也是在犯什么罪？杀人罪。你说是这样的吗？咱看耶稣怎么说。马太福音5:21-22，圣经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不可杀人，凡杀人的必当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人若无缘无故的向弟兄动怒，他必当受审判。若辱骂弟兄为拉甲，就当送到公堂里。骂弟兄的是魔力，就当下在地狱的火里。我问你，天主关于不可杀人的命令是告诉我们天主人在天主面前有的神圣价值是什么？那我虐待他，我恨他，我骂他，不就是降低天主所赐给他的神圣价值吗？其实我在犯同样的罪。天主说，如果你觉得杀人是指的下地狱的，他说如果你无缘无故的动怒，你骂人，同样你在犯天主一个大罪了，也一样要下地狱的。这是天主在说的。所以当那个人说啊，不可杀人，这个我自幼都已经遵守了，我跟你说他真的从心里诚心的在遵守这样的命令吗？其实他不是。他生气的时候也会骂父母，估计他们当时耶路撒冷也堵车嘛，堵车的时候说不定还骂人，可能是马车哈。他说什么？我们还提到说不可奸淫嘛，不可奸淫。咱看耶稣怎么说，5:27-28，圣经这样说，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的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奸淫了。天主在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行善不是控制我们的行为，它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因此当我们心里存的就是恶，那我们就是恶人。好，不需要考虑啊，你有没有心犯那个，你有没有这个犯过奸淫的罪。他说，你如果心里想过不应该想的事情，你心里就犯过了奸淫了。后面说爱人如己，对吧？那我们社会的标准是什么？这个人可能想的，爱我同胞，爱我的人，爱那些对我好的人，是不是？这个我绝对可以做到。好，那我们看耶稣怎么说，5:43-44，圣经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们的朋友，恨你们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仇敌倒要爱他，咒诅你们的倒要为他祝福，恨你们的倒要待他好，回谤你们的，逼迫你们的倒要为他祷告。其实我们发现这个人并不能全心全意的遵守天主的命令，你我也不可能做到。 但你有没有意识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十八、十九节，只是世界创世纪二十章和申命记六章的后半部分，只是后半部分。其实圣经，耶稣基督在圣经中给我们总结了天主的律法。那怎么总结呢？他是把所有的律法分成两个诫命。好，咱们看路加福音十章吧，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路加福音十章25到27节，他说有一个教法师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应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你看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律法上所写的是什么？你所读的是什么？”他回答说：“应当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天主，也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实际上后面我们知道耶稣认可了这个人的回答，你说的对，律法的总结在于这两点。耶稣也多次说爱天主爱人如己，你们就成全了律法。好，那我们刚提到了十八到十九节，不就是不就是这个爱人如己的命令吗？是不是？那咱们看一下21节，这个很有意思。他说，耶稣说你要做完全人，却将你所有的卖了，周济贫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好，那我们刚才说十八到十九节讲的是世界的后半部分，是不是？那它前半部分是什么？它记载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它记载的是人与天主的之间的问题。你注意它怎么说？咱们看出埃及记，咱们翻过去吧。出埃及记20章3到6节。好，刚才我们看的呢，就是，它也是出埃及记的啊，也是出埃及记20章。我们刚读的是十二到十六节，那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20章，然后咱们看那个这个20章3到6节，那圣经怎么说？他开始讲世界的时候，他这样说：除了我之外，第三节，不可敬奉别神，不可为自己制作偶像。他说：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做他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不可侍奉，因为我耶和华你的天主是极限的天主。他说：怨恨我的，我必罚他的罪。他说：一级子孙到三十代，敬爱我的，遵守我诫命的，我赐恩给他，直到千代。好，所以世界的开始是什么？你要爱人，但不先不提人，先提谁？你要爱天主，你要敬畏天主，你要这个拜天主。所以在21节，当我们读到你去讲你的这东西都卖了，周济贫人，他说就有财宝在天上，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叫他丢弃他的偶像。他是叫他丢弃他的偶像，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他的天主。好，耶稣说：“你是一个好人吗？你说你是爱天主的，你说你是遵守他的诫命的，但是你心中拜的是什么？金钱。你是有心理的偶像，你应当怎么样？”弃掉他，归从我，才能得救。这是他说的意思。这个很重要。很多人觉得耶稣就说：“哎呀，这个得救，其实在于你愿不愿意放弃金钱。”其实，这个不是基督的意思。基督看到一个少年富有的官，他说：“你在拜金钱， 如果你要遵守天主的命令，你必须尽心尽意爱我。但是你不做，你爱你的金钱，所以你要做什么？你要丢弃它，周济贫人。然后后面他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说跟从我，他的意思是你要回罪归主，你要丢弃你的偶像，你要敬拜造你的主。这句话是天主耶稣基督在声称自己是天主的。好，这个非常重要的，他在说我就是造物主，我就是救赎主。好，你必须归从我才能得什么？永生。哇，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他说的也特别狠，我可以问你，你心里的偶像是什么？我们都有。咱们信主之前其实就更明显了嘛，我们有自己生活的梦想，可能是工作，可能是我们的爱好，可能是我们家庭，可能是我们的学业，可能是我们哇各种各样的咱们自己崇拜的。那你知道得救的方法是什么？放弃所有的偶像，归向天主。如果你说哎呀我要信耶稣了，好，但是你同样要继续拜你的金钱。耶稣基督说什么？一个人不能服从两个主，要不爱一个恨一个，要倚重一个轻一个。实际上他的意思是，如果你要真的相信天主，那首先需要做什么？丢弃偶像，丢弃偶像。那你的偶像是什么？跟你说，你的专业，你的工作，它算什么？和你灵魂来比，它算什么？但是往往我们不愿意丢弃我们的偶像，这个人后来要怎么样？忧忧愁愁的离开基督面前。为什么走了？因为圣经说他的产业甚多，也就是说他不愿意放弃他所拜的。其实大部分的人不得救，不来到基督面前，不得永生的原因就是心里不愿意放弃偶像。他可能以婚姻为偶像，他可能有一个朋友是偶像，他可能是父母的问题，他可能是工作的问题，他可能各种各样的他所崇拜的，但是他不愿意放弃，他要守住。他说如果我能够同时追求这些东西，然后加上天主，我很愿意，但是天地的主宰不愿意做你的小神，随着你走，听你的。他是创造你的主，他是给你生命的主，归服他需要尽心尽力尽意的相信归向他，爱他。也就是说，绝对的爱只能有一个方向，只能有一个方向。我可以选择爱钱，但是我不能同时爱钱也爱天主。我可以选择爱我的学习，但是我不能同时爱我的学习和爱天主，这是做不到的，这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是丢弃偶像，放弃我们的这样罪恶的心，违背天主诫命的心，然后做什么？归向他，一心相信他。好，那耶稣其实说这样的话是不是特别直接？你把你钱丢弃吧，对吧？这个像是爱他的人吗？是不是我们心中我们会觉得爱他的人应该怎么说？哇，你已经很好了，但是可能有一些小小的毛病，你可能需要面对的，啊，你的钱这方面你可以考虑啊，稍微啊，离他远一点。哦，天主意思是你全部放弃，那是个偶像。很有意思的是什么？马可福音10章21节， 他形容耶稣在说话之前的心，他说耶稣看见那人就后面用了什么字，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样，你去卖了你所有的，救济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要背起十字架跟从我。这是出于爱说的。当我们给人传福音说你有罪，你的罪会导致最终你与天主的隔绝，你的罪会导致地狱的火，悔罪归主，实际上我们在说什么？我们爱你，我们爱你。但这个人他不能接受耶稣的话，在二十二节你看耶稣怎么说，这个圣经怎么说，他说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去了，因为他的产业甚大。他的偶像已经太大了，他放不起。其实撒旦有一个很好的办法使人脱离天主的救赎，远离天主的救恩，也就是赐予你很多你想心里想要的东西，你愿意崇拜的东西。那其实这样是非常一个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心里摆了一个神，这个是很难自己夺走的，我们很难去掉它。当我一辈子所追求的这个梦想成为我的唯一的追求，我最大的梦想，好，当我说我要放弃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大部分的人说哈，凭什么，对吧？凭什么？这个人也是如此。但是圣经表达他的态度忧忧愁愁的去了。他为什么忧愁？我们前面提到了，他虽然知道，他虽然认为他是一个比较良善的人，但是他心里明白他还没有得到永生，他也知道心中有不足，他也明白耶稣能告诉他真实的方式，所以他心里听到耶稣所说的，明白耶稣所说的，算了一下说我不太愿意。虽然他不太愿意，他心里还是忧愁的。为什么？因为有圣灵，有耶稣基督的话赐他的心，他也明白耶稣所说的正好也是对的，也是说到他心里的抵触了。好，那这个就比较可惜的事儿，他就走了，他就离开了。我们在圣经也再也看不到这个人，好，我们再也看不到他。然后咱们看二十三到二十六节，我最后就总结一下，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在这个二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财富为永生的障碍。于是耶稣对于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好，这个人走了，这个人走了，然后耶稣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教导他的门徒关于世上的事情，关于钱财。然后他对他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让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不是钱本身就是一个邪恶的事情。他在说什么？为钱和物质丰富这样的一个生活，以这样的一个存在，会成为我们的所追求的，我们的偶像，我们的梦想，会怎么样？会捆绑我们的。其实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在如果我们学习历史，你会发现其实你如果想摆坏一个人，其实有很好的方法。一，给他权力；二，给他钱，基本上就搞定了，对吧？基本上就搞定了，没有几个例外。为什么？我们明白实际上这种诱惑对于人的捆绑是真实的。好， 所以当他说钱财这个财主进天国是难的，他在说什么？实际上他在说这个他之前告诉过门徒的话，在这个马太福音六章的二十一节，他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他的意思是当你一切都投资在世上，你的心就是在世上的事情。当你说哎我可以放弃这个追求天主话，那好像是我们人不太愿意做的事情，对不对？我有告诉你们，在二十四节，他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天主的国还容易呢。好，这个是一句夸张的话，他是有目的的。好，那一个骆驼能够穿过针的眼吗？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同样，他在告诉我们，一个爱钱财的人是不可能认识天主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同时拜心里的偶像和天上的主。在我们读那个出埃及记二十章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我是己谢的天主。这个含义表达的我是一个必须独一存在的，我是独一无二的主。如果你心中在追求别的神啊，那你跟我没关系。好，那门徒他们听见这个话，咱们看二十五节，他说门徒听见就甚诧异，说这样谁能得救呢？其实我们再从这句话也能看到，门徒还是有社会的价值观嘛，在当时社会中，他们认为。特别是犹太人，他们认为钱财就是天主的祝福，有钱人呢就是属灵的或者被天主祝福的人。为什么我们之前看到门徒他遇到一个瞎眼的人，然后门徒问耶稣说到底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父母犯的罪，他是个乞丐在求饭嘛，他的意思是他这样的一个情况肯定是罪导致的。天主说不是，那是为了叫我得荣耀。我们要明白，实际上别的人他当他有了钱社会地位，在当时这个是一个好像一种认可，对不对？天主他认可你，你是个好人。所以当门主听到这样的话，他说哎，那财主进天主的国难了，那谁能得救呢？那谁能得救呢？其实我们现在也差不多嘛，我们的理解就是成功的人都是很善良嘛，对吧？比如说我们会听很多莫斯科啊他的演讲，为什么？哇，这个人很成功，我很有智慧。我不知道你们了解他家庭生活吗？那人是个傻，特别笨。好，他已经娶过几个老婆，对吧？有多少孩子吗？但是我们因为觉得这个人很成功，所以这个人这个，对吧？但不是，在天主眼前更不是。好，我们看最后一句话，这个也特别重要。很多人得出的结论呢，可能是与耶稣说的完全相反，也就是有钱的人是不能得救的。但是我们看耶稣不是这个结论的，你看他说什么？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固然不能，在天主是没有不能的。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像钱财能够成为我们的偶像，那别的事情也能成为我们的偶像。你会发现无论是有钱还是没有钱，有的人是因为有钱自夸，有的人是没有钱自夸，都在夸，对不对？有的人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为人民服务的人，对不对？他也不求利益啊，我这个人很好啊，一样，他也有心中的偶像，他就是他世界的中心，他一样也有这个心中的神了，也就是自己了。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天主其实在这里告诉我们，得救不在于人的情况，也不在于他的罪，乃是在于天主的恩典。也就是说，当我们真的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我们可以相信天主，我们也可以得救。圣经中有没有财主信主的？有啊，好几个。新约中有几个富人也是很有钱的，一直在帮助保罗，帮助教会的福音的传播，特别有钱。还有一个巴拿巴，巴拿巴也是很有钱的啊，也是信天主的。无论你是有钱没有钱，从罪恶救出来，这是天主必须做的事情，而不是你能做的事情。这个是基督表达的意思。其实人能够脱离罪恶，能够得救，本来就不是人能做的事情。可能你今天听我讲，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钱财，所以我还好。但是你没有明白耶稣在表达的意思。实际上他在说，心中的偶像是问题，除了天主拯救你，你无得救了，对吧？所以在我们学习前半部分的这个关于年轻富有观的这个对话，我们首先要强调几件事情。第一，没有人在天主面前是义人。第二，我们如果要得永生，我们心里不能存留偶像，天主必须居首位，这非常重要。第三，当我们仰赖世上的物，可能是钱，可能是房子，可能是地位，可能是权力，无论是什么，当我们依赖这样的东西，其实我们在慢慢的蒙蔽自己的眼睛。我们得的世上的物得的越多，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不让他当我的神越难了，归从主越难了。这个也是为什么传道书十二章说，我们在年幼的时候应该纪念你的主。为什么？因为罪恶会毁人的心，使他不纪念创造他的主。我们得永生不是靠着自己的自己的善行，自己的功劳。其实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拯救我们。就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他说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天主是希望这个少年人能够看见自己的缺欠，也做什么？相信天耶稣基督，背着十字架跟随他，是不是？实际上他不是叫他靠着他这个周济穷人来拯救自己，而是说你弃掉你的偶像，相信我，跟从我，你就能进天主的国。那这个就很重要。